了很多美元嘛，但是他们又以这种投资的方式去购买美国的国债，比如说哈，这样的话资本或者在对美国进行投资，这样的话他们资本的回流到美国，所以说你等于是给他一块钱，他给你三毛三买你的货物，然后的话他把剩下的六毛七的话又投资到你的国家来了啊，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它具有一个国际上谁都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具备的优势啊，就是美元霸权。这个事情对于未来的这个中美之争啊，包括地缘政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咱们稍后的时候再说哈。咱们现在先这个说一说这个现在这个中共方面的反应。中共当然现在受伤是特别特别的这个深了哈。那现在呢，这个网上一个经常报这个一些重要的独家的消息的这个账号，李老师不是你老师哈，这个里面就提到说呢，这个现在很多的这个中国在越南开厂的业主啊，说他们这个工厂呢主要从事这个加工业啊，比如说这个举了个例子哈，说这个人他是从事这个加工丝网印刷的，他说去年是砸锅卖铁贷款十几万来到越南开厂。为啥呢？因为如果你在中国往美国出口的话，你那个关税比如说 60%， 但是他觉得我在越南开厂的话，越南总不至于被收 60% 吧。诶，川普对于像什么越南呢，像什么柬埔寨啊这些东盟国家，川普其实也征了 40-50% 的关税。换句话说，这些人他们从中国到了越南，希望能够躲过这个关税的大棒，但是发现一觉醒来天都塌了啊，越南也被征这么多的关税，怎么办？其实呢，这个不光是越南，我觉得像什么墨西哥、加拿大，川普对他们征税的话，都是因为他们帮助中国逃避关税。所以呢，这些中国想要通过绕路的这种方式来到美国的话，躲避关税的话，已经不可能了。然后呢，这个业主呢，他就讲，他说这个，他是亚马逊美国站的卖家啊，另外一个业主哈、啊，从事这个跨境电商的，他说订单今早就开始滑落了啊。他说因为美国加关税，我们需要涨价，减少关税带来的影响，但是那样的话就竞争不过美国本土的商家了。还有一个他提到就是小额包裹，这个免关税的政策被取消，然后物流成本明天会疯涨。这个川普啊是已经下了这个行政命令了，从5月2号开始，还有一个月的时间。中国的那些电商啊，什么西音啊、推木啊，他们还有一个月的好日子哈，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在5月2号之后，凡是经过国际邮政系统啊，就是 USPS 也好、FedEx 也好，或者是这个其他敦豪、DHL 也好，不管是什么邮政系统哈、啊，进入美国的，本来呢是有一个叫做免税门槛啊，就是比如说你是一个小本生意是吧？你给我卖个东西的话，这个如果是800美元以下的话，那美国就不收你关税了。但是呢，现在哈，从5月2号的时候开始，凡是进入美国的这些中国商品，每件征收25美元或者是 30% 的关税，以两者这个上限为准啊。比如说你1000块钱的商品输入进来， 30% 的关税是多少呢？是300，对吧？那如果你咱们说100块钱吧，100块钱的话呢，你的关税呢要征收 30%， 这样100块钱进来之后的话，这个商品就变成了130块钱了。那征收的30块钱呢是关税。那如果说我卖了一个小商品，比如卖了一双鞋啊，10块钱，一双鞋就10块钱。现在你看到那个很多像推木上、像西音上，就有的东西特别便宜嘛，超便宜，10块钱。OK， 好，你一双鞋进来之后10块钱哈，进美国的时候，按说10块钱 30% 是3块钱对吧？应该变13块，不是。如果要是说这个关税算完之后不到25块钱的话，那就收25块钱。可怕吧，10块钱鞋进来之后的话加25块钱的关税，相当于 250% 的关税啊，就变成35块钱。如果35块钱的话，在美国就没有什么竞争力了，对吧？我到那个什么mall里面去买一双鞋的话，大概也就是这个价钱，那我为什么还要从这个中国这边购买，还要等那么长时间呢，是吧？所以加了这个关税呢，也就是小额的这种免税的豁免的政策被取消掉以后呢，实际上中国大陆那些跨境电商基本上就都死翘翘了。这个2023年财年啊，整个这个一个 calendar year 哈，从中国进入美国的商品大概是10亿件，到2024年的时候达到13亿6千万件，其中 60% 是来自于中国啊，换句话说就是大概有将近8亿多件的商品进入美国啊，是这么流进来的。那如果你要是一征关税之后的话，这些商品基本上哈，我觉得70-80%都被堵死了，跨境电商真的是死翘翘了。这个 中共对这个越南的这个关税的话，现在是 46% 啊，所以说就是你就算是从越南往这边运的话也没有用啊，也这个也要交这样的关税。川普除了这个对中国加关税，然后呢这个小额商品免税政策取消之外呢，还有一个特别狠的招。什么招呢？就是川普为了重振美国的造船业，他呢这个在应该是在这个2-3月份的时候，他发布了一个行政令啊，就是行政令的话是2月底，然后在3月份的时候的话还有一个听证会，这个里边川普行政命令是什么内容呢？他是说，任何一个由中国制造的船舶，或者悬挂中共血旗的啊，就是或者是说这个中国那个五星旗的那个船只，只要停靠美国港口，一次就要交纳100万到300万美元的费用。这个等于是对这个中国造船业是一种致命的打击啊，因为中国现在造船业大概相当于它的产能相当于全球的50%以上，也就是全球50%以上的船都是中国造的。那如果你要用中国造的船来运货的话，你只要停靠美国港口就收你300万元的这个费用。你怎么办？你只能用其他别的国家生产的船嘛，对吧？这不是明摆着的吗？哦，我开这辆车过来的话就收300万，开别的车就不用收这300万，那我当然去开别的车了，对吧？所以这样的话等于是对中共的这个造船业会造成致命的打击。同时的话会刺激美国造船业的发展。所以说这个对于物流的打击啊，这个不光是对造船业的打击，对于中国那边物流的打击也是巨大的。所以呢这个川普现在这等于是这三招哈，这个船舶停靠的这个费用啊300万美元，然后呢这个取消小额的商品豁免啊，再一个的话就是加现在是将近70%多的关税。所以整个这一下的话就把中国的出口就给干躺下了啊。中国的这个我们知道它是三驾马车嘛，对吧？消费投资加上这个出口，现在消费和投资肯定是没了啊，这个主要是因为这个房地产崩了之后大家都没钱了嘛。然后出口这一块的话呢，这个中国的这个出口啊，这个一年对美国的出口总额就超过5000亿美元，这个占中国总出口额的 16.4%， 而且2024年还打破了历史记录。所以现在呢就是中国它的经济发展是严重依赖对美国的出口。去年呢这个中共采取了大规模的振兴，所谓的振兴经济的措施哈，就是刺激经济。但是呢这个中美贸易战大规模的开打，意味着说中共再不能指望通过出口来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了。所以说它等于是出口、消费和这个投资的话，三驾马车基本上全部熄火啊，全部熄火。那现在呢这个川普这个万国关税普征了之后呢，带来一个什么结果？就是别的国家都跑到美国来投资啊，这个为了避开关税嘛。但是呢这个中共的话呢是反其道而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彭博社的报道啊，我不能给大家看全文哈，因为看全文的话好像是违反了什么版权的规定。反正总而言之的话就是说，中共呢禁止这个公司向美国投资。等于是咱们刚才讲那个去越南投资的那个跨境电商哈，他其实呢如果要是把这个钱拿到美国来投资的话呢，他就可以把这个关税避开了。那他的越南投资是避不开的，他只有到美国投资才能避开。但中共的话又不让你到美国投资，那怎么办？那这个厂子就黄了呗。这个厂子可能生产线生产完了之后的话，也不知道他们应该怎么办哈。就我也没有什么其他别的办法。所以你会看到，就是说在各国都争相向美国投资以绕开美国关税的时候，而习近平呢做了这样一个规定啊，就是说禁止向美国投资。我后来发了一个推文，我说在这个逆行的道上越开越快，这个风格是很习近平的。但是除了这个中国之外呢，这个法国也这个总统马克龙呢现在也要对美国进行报复啊，就是说美国加这个关税是没道理的，而且是非常残忍的。那么他呢在一场法国企业的会议中说，只要跟美国的局面未获厘清的话，未来的投资案以及过去几周宣布的投资都应暂停。大家注意哈，他们说的是都应该暂停，因为法国它是这个企业是私人所有，政府是很难强制企业去执行这样的一个命令的。而企业其实它就是一个在商言商嘛，对吧？在商言商，它是一个商业行为。他觉得在法国投资赚不着钱，到美国投资能赚钱的话，他当然就到美国去投资了，对吧？所以第一，马克龙呢对于法国企业对美国投资他是没有这种控制权的。那么再一个的话就是说这个法国的话呢，因为他自己的经济是非常有限的，欧盟其实也严重依赖美国市场。美国在跟欧盟的这个每年的贸易中 欧盟也是大顺差呀，就美国等于是每年大量的钱输入到欧洲去。现在这个关税一加呢，像法国的航空航天呢，法国的奢侈品呢，法国的葡萄酒啊等多项产业都会遭到川普政府的打击。所以马克龙呢有点想跟美国干啊，也恨得有点牙根痒痒。然后呢但是呢他也讲得很明确，他说要跟美国干呢，这我们法国一个国家是不行的啊，他说我们必须得跟欧盟一块联合去做这个事儿。但是我相信欧盟内部肯定是有不同的声音啊，就是即使是马克龙想干，也没几个国家会跟他干。最后的结果再加上那些私营企业他控制不了嘛，最后的结果是各国只能认怂。要不然的话就是把对美国的关税降到比如说 10%。要不然的话呢就是把这个钱拿到美国去设厂啊，去这个绕过美国的这个关税壁垒。当然习近平现在也想绕啊，习近平这个当然他这个方式就不是非常的聪明了哈，就是他想的那些招现在都已经被川普识破了。根据南华早报3月31号的报道说，习近平很可能在4月中旬的时候出访马来西亚、越南和柬埔寨。那主要的目的哈应该可能就是向这些国家就是做转口贸易啊，就是出口比如说商品到这儿，然后那些国家再往美国卖。但那些国家现在也是被川普加了很高的税啊，所以现在习近平其实是没有牌的。那川普呢一开始对习近平先礼后兵嘛，说哎你1月20号的时候过来吧，参加我的就职典礼，习近平没有来。这一次一耽误不要紧，习近平再见川普就不容易了啊，估计可能得到今年年底了。最近那个蒙大拿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到中国去，他是以川普特使的身份，希望能够达成川普跟习近平会面的这个做一些先期工作。最后他离开北京的时候说，大概川普跟习近平年底之前才能会面了。年底之前能不能会面，我估计哈，如果能的话，既不在华盛顿也不在北京，很有可能只是在第三方的场合，比如说 APEC 会议的时候搞一个场边会议，两个人见见面而已啊。所以说我觉得川习会遥遥无期。一方面呢这个川普不着急啊，着急的应该是中共嘛。另外一方面的话呢，习近平他也不愿意就是这个在川普面前低头认输啊，就是川普是咄咄逼人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在双方没有办法见面也缺乏部长级层面沟通的情况下，误判的可能性会很大。所以我觉得双方的这个会越来看对方越不顺眼，然后呢这个中美贸易战的话我觉得也不会有一个快速的解决方案。这个大国空巢的作者伊福贤呢，这个他呢这个发了一个推文，我觉得讲的是非常有道理的哈。他说呢，由于美国是国际储备货币，只要美国，他说只有美国，全世界只有美国可以承受逆差，以便为全球提供顺差和流动性。哪怕是欧盟这样一个强大的经济体，它也是需要平衡贸易的啊。这个欧盟的话呢，它跟中共做生意的话呢，它是向中国提供顺差，就是大量欧元流入中国。那欧盟这样的话等于是失血嘛，你钱再往别的国家流怎么办？那欧盟的话其实它是从美国这边输血啊，从美国这边获得顺差，然后的话再流入中国。所以如果说现在美国全面给欧盟加关税的话，那欧盟这边它从美国这边输不了血了之后，它想给中共那边输血的话也输不了。所以最后的结果的话呢，就是说中国从任何一个国家他们都没有办法再获得这样的这个贸易顺差了，也就是说没有外资在流入中国。那么同时的话，这个中共的话又没有办法这个比如说这个从美国获得比如说更多的技术啊，或者让美国降低对中共的这个各种各样的限制啊。所以呢我觉得中共在这样的一个强大的压力之下可能会陷入经济上的大萧条。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人民币对美元已经贬值很厉害了是吧，我觉得这个一切真的只是刚刚开始而已。这个呢就是咱们就着这个川普加过万国关税的这事儿跟大家说的，就是这么一些分析哈，就是感觉好像是其他别的国家都可以跟美国妥协，最后达成一个全球的繁荣，只有中共是自外于这样的一个这个贸易体系的。中共的受伤的话当然就是最深的了。最后呢想感谢一下这两天的捐款人哈，一位是宾州的徐女士的支票捐款，还有 Virginia 的秦女士和加州的蒋先生给我的非盈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每月捐款。咱们这个频道大家知道已经被这个油管停止盈利大概将近一年的时间了啊，去年是4月19号嘛，所以咱们这个频道的话呢一直是没有什么嵌入广告的这种收入的哈。所以就是说我们如果这个频道的话能够多一些流量的话呢，就是这个流量本身的话会给我们带来一些这个植入广告的这个相关的这种就是 商业谈判方面的一些这个杠杆吧。所以呢，就是说如果大家对我们这个频道支持的话呢，就麻烦大家给咱们这个频道点赞订阅哈，而且把这个频道传播给更多的朋友，特别是新来看的朋友哈，就是希望你能够来订阅一下吧。 OK， 好，那么咱们今天聊到这儿呢，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请您收听《百年历史真相》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文清。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还是继续为您播出美国作家伊森·戈特曼所写的《失去新中国》的精彩章节。在前面播出的内容里，作者亲眼目睹了中共当局策划组织北京学生到美国大使馆前示威的一幕，也见识了官方的媒体怎样有意识地推动和渲染社会上的民族情绪。这位在北京的媒体公司工作的美国人，他是如何体会和感受这种情绪呢？下面就请您接着收听。接下来的星期一是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妻子已经从紧张的状态中摆脱出来。使馆区的示威事件简直占据了我们的整个周末，与每一个中国人接触的过程中，都使我们有血债血偿的感觉。妻子是一个性格坚强的女人，但那天她竟然恳求我不要去上班，我只好安慰他，只要我跨上那辆破旧不堪的自行车，人们都会认为我只是一个在北京打工的外国人，而不是一个在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地点出现的美帝国主义者。虽然如此，他还是把几张写着深表遗憾和一场意外等汉字的卡片放进我的衣服口袋里，以备不时之需。当我踏进公司时，接待员也是我的密友，一向喜欢透露我老板的情绪变化。我老板的名字叫魏，而今天他和魏的秘书好像没看见我似的。我径自走进我的办公室，一屁股坐在皮椅上，我仿佛成了最不欢迎的人了。就在这个时候，电话铃响了。电话是我老板魏打过来的。经过手术治疗后，他的声音有些虚弱。我还未来得及问候，他就向我发出连珠炮似的提问：你怎么样？你妻子怎么样了？你们有没有受到伤害？有办法照常上班吗？我坦白地回答他，我和妻子一切都好，并开始数落中国传媒对事实的歪曲报道。听着，他的语气好像在暗示我的想法是多么的幼稚。你在办公室遇上什么麻烦了吗？没人理我，我回答。别担心，他说，我会摆平一切的。魏挂了电话，15分钟后，接待员把我领到了会议室。公司所有的员工都在里面坐着。当我进去的时候，大家的眼睛都一起看着我，让我感到有些尴尬。 为了缓和气氛，我本能地把手放在脑袋的两侧，做出仿佛鸟儿扑打翅膀的动作，并发出淘气的叫声。一下儿，两下儿，会议室里先是一阵沉默，接着发出一片爆笑声。多亏上帝保佑这种中国式的幽默。魏的办公室经理，据传是公司里的中共代表，开始讲话。他对员工说，他们愤怒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伊森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我们不可能要求他对美国政府的所作所为负责。所有在场的人对他的一番话点头表示赞同，反过来也一样，每个中国人也不需要为中国政府的所作所为负责。会议结束后，大家开始忙各自的工作。那天剪接的是公司准备送给电视台播出的一部关于电影节的片子。我路过编辑室时往里瞥了一眼，原先关于汤姆·克鲁斯的片段被换成了描写塞尔维亚战争的老片子。魏的秘书因为当天跟我一起到公司附近的川味餐馆吃午饭，遭到办公室经理的口头警告，理由是与外国人来往过密。吃完午饭回到公司，我遇到了财务部经理，一个戴着厚厚的近视镜、大嗓门的女人。她当时正在接待处主持一场批判美帝国主义的集会。这个反美帝国主义集会的第一个决议，居然是立刻关掉我的空调机，实际上只是一台简易的排风扇。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电台的百年历史真相节目，今天为您播出的是伊森·格特曼所著的《失去新中国》的部分章节。由于脑子里一直盘算着如何凑钱买机票回家，我无暇搞清楚事态的发展对魏和他的公司意味着什么。第二天，我在公司接待处接到他从医院打来的电话，他的想法让我有点琢磨不透。他居然决定将数周前我们就开始合作策划的一个中美联合脱口秀节目同走一条街继续运作下去。正当我们在电话里热烈地讨论这个节目前所未有的现实意义时，我注意到了接待处的电视屏幕。电视播放的一般都是受政府控制的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的节目，但现在出现的并不是这个时间段应该播出的节目，取而代之的是一连串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馆舍残骸的画面。伤感的音乐逐渐响起，银幕出现的是一个中国男子的慢动作播放画面，他在抽泣着，将女儿的血衣紧紧揣在胸前。接着画面上出现了黑压压的戴着头盔的美国大兵，正在起飞的美国轰炸机，衣衫褴褛的塞族难民，然后是哭泣的中国儿童。银幕变成了白色背景，衬托出一个大大的纳粹标志，标志被慢慢放大，显示组成标志的 是被烧焦的尸体，以及美国自朝鲜战争以来在世界各地犯下的暴行。镜头继续推出标志的中间部分，背景音乐逐渐加强，紧接着银幕上出现了这样的图像，留着希特勒式小胡须的克林顿总统。这并不是我首次看到这样的节目。一个月前，魏的电视公司为了制作一部促进中美两国合作和互相理解的片子，曾经与一个北京电视台的新闻摄制组举行过茶会，探讨在这个专案上进行合作的可能性。对方私下让我们观看了他们最新制作的短片。故事以新闻报道的形式开头，一个戴着像赛马选手的护目镜般眼镜的主持人叙述主题：克林顿轰炸伊拉克系列。片中有一个简介，主要是介绍波斯湾战争的背景，以及美帝国主义在科索沃和世界各地暴行的内在关联，并指出这一切都是为了经济利益。然后是2分钟的动画，配上同样伤感的背景音乐。美军轰炸机，黑压压的美国大兵，惊恐万分的伊拉克儿童，以及哭泣的中国儿童。这种风马牛不相及的剪接方式，好像是中央电视台一贯的手法。他们甚至给这部短片起了一个我在中国电视台系统中首次听到的名字：在线电视战争。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出的内容是选自美国作家伊森·戈特曼所写的书《失去新中国》，与前面作者所见到的由当局策动的学生示威不同，接下来北京发生了一场完全发自民间的万人请愿，吸引了作者的关注。在下次节目里，我们就为您接着播出。今天的百年历史真相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我是文清，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是90.1 FM。来自于 Bernard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